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各位听众，可能您留意到最近澳洲的楼市又开始热起来了，5%首付的政策让不少首置业者开始心动，带着是不是再不买就来不及了的这种焦虑开始看房。但现实是呢，通胀依然高，利率不确定，房价在一些城市越涨越快，买房这件事儿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不能冲动，甚至还有一些朋友可能在购房当中还踩了坑。作为曾经的开发商，如今的买家中介 Bob 见过不少因为信息不对称被营销话术带偏或者是忽略关键细节后而后悔的买家。今天我们就邀请 LH Realty 的联合创始人 Bob 把买房前必须要搞清楚的事儿来讲明白，就是我们来看一看在现在的这样的市场环境之下怎么样买房才相对稳妥。早上好 Bob。
早上好。
我们现在看到 5% 的首付的政策带动之下，有不少的首置业者呢现在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那您认为现在买房最大的错觉和往往容易被带偏的点都有哪些呢？
我觉得就这个政策而言啊，就是最大的我觉得容易带偏的点，就是让很多人觉得他们自己又可以买房了。他们是在提前的呢释放了自己之前的一些购买能力，所以从这个政策本身来说呢，就我们观点，我们不认为这个会给整个市场带来一个非常大的变动，但是让很多之前正在犹豫的或者可能钱还没凑够的这小部分买家，他们可以提前去享受房子也好啊，或者完成这个行为。但是呢最大的影响就是这部分人，因为通常情况下这个阶段是处在刚刚走进社会相对年轻一点，那他们可能对自己的财富或者说对这个未来的经济形势的这个判断可能不是那么有经验。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们有时候可能会错误的估计自己的赚钱能力，或者忽略了每个月还贷款这么一件痛苦的事情。那有些时候呢，在他们很冲动的做了这个决定之后，可能发现自己不一定能每周都负担这个的时候，就会遇到很大的麻烦，因为你在买房子中还会涉及到一些税务啊，后续的这个利息成本，本质上来说并没有根本去解决这个问题。我希望所有的买家能够清楚到这个只是帮你提前相当于多借一笔钱，也仅此而已。
那作为买家怎么样来判断我自己是不是真的买得起了，现在有这个能力，有没有一个相对安全说不容易后悔的这么一个计算的方式呢？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是因人而异啊，并没有一个完全的特定的这么一个公式。但是通常情况下我们觉得，如果你能够达到一个收入的30%每个月还贷这样一个情况，因为前期的首付你已经付出去了，然后每个月呢这个还款能力你达到30%的时候，你就会很舒服。特别是在市场上不确定或者你生活不确定的时候，哪怕有一些风吹草动，你可能都还能够在一个很长的范围内去持续后的这个房子，那这样你压力就会小很多。如果你把杠杆拉高了，在你每个生活月费用的50%以上的时候，我觉得一旦会出现一些不确定性的时候，你的压力就会非常大。我也建议大家在买房的时候其实是明确一下自己大概每个月的 income 会多少，另外也注重一下就是这个 income 到底是不是一个很 reliable 的或者很稳健的这样一个。如果比较稳健一点的话，其实适度拉高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就是比方说一些很稳定的工作你可以适度拉高一些。但如果你是这种一次性的一些工作，就像最近赚的好，明年会不会有同样的市场不一定，那适度的呢再谨慎一点。
您既做过开发商，现在其实也还在做，也是买家中介，从你个人的经验来看，就楼花呀、现房、二手房这些类型在当下市场它的核心风险分别是什么呢？
首先啊，我们是涉及比较小部分的开发，其实我本身不涉及大的开发，我们其实是一推一的这样的小开发。就大的开发而言呢，我自己的经验是就楼花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要首先你能不能确定这个房子最终盖出来，那第二呢，盖出来之后能不能在当时拿到你的同时期的一个市场估值，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很多人其实是贷款，也就是贷款如果你去估最后没估到，你可能还要贴额外的费用，这个时候对这个价位的买家来说可能就会有比较大的压力。所以大家一定要注重一下，了解一下市场的情况。那对现房而言呢，我也觉得大家也要搞清楚它为什么没有卖掉，它到底处在市场一个什么情况。所以不管在任何一个区域或者位置上面来说，我觉得房产最重要的点也是它的稀缺性。所以对现房而言呢，它为什么没有卖掉，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很稀缺，如果它稀缺，那我觉得 好说一些，如果没有那么稀缺的话，那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我觉得就是很关键的点。那对二手房而言呢，我觉得其实二手房会涉及到的类型会比较多啊。从 in general 呢，我觉得如果是中高密度的，那很认真的去看一下它的 strata report， 因为这个一旦去涉及到大的问题或者纠纷的时候，首先先抛开经济上面，首先这个会很大，另外呢你会发现它最后的决定不是你一个人就能去左右的，它会是一个群体的这样一个决定。这样一个群体决定的时候呢，你有时候很多就是就被迫就跟着大家随大流走，这个结果好或者不好可能你都没有决定权，这个时候它是不以你的主观意志和你的经济水平和现状来做决定的，这个时候我希望你要注意。那如果是 house 本身呢，我觉得怎么样选区啊，相对于说选怎么样在某一个区里面选对的物业可能会更重要一些，因为这个就是你自己去承担所有的后果。那这一次决定我觉得你多做研究，多去跑，多了解市场可能会更清楚一点，这个是我给大家在这种三种类型房子选择中的一些小的建议吧。
那您看澳洲现在哪些城市或区域相对有性价比，哪些区域的风险可能比较就高一些了？
就首次置业而言啊，首先我到不太觉得性价比这个题的比较合适。首先啊，你比方说在悉尼这样子，当中位价来到了160多万的时候，他就很难再提到性价比而言，其实他对整个这个市场都非常的不友好。我觉得呢其实没有性价比，就对所有的人而言我们都是在一个很痛苦的这么一个市场环境当中要做一个很艰难的选择啊。那比起去选择性价比，不如选择一个保底。我说的保底就是说你自己如果不卖它，你觉得生活在这个区域里面生活得也很舒服，你如果能够持有这样的物业更久，其实你是可以真正做到跨周期的。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说你真不好我就不卖。从潜力上而言呢，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很难在短期内兑现，因为澳洲的市场其实相对于比方说国内的市场是有明显的差异的，因为有些市场是在发展中，有些新区可能会突然跃居到一个新的价格来得到很好的回报，但是澳洲其实是一个发达国家，对吧？特别是在悉尼也好，墨尔本也好，这个价格的区间呢，如果大家去真的要判断的话，你得判断这个到的供需，就是到底有多少人有这样的刚需。一个新区出来有可能不一定会让大家想象中那种啊，什么配套一上来立马就能拿到很好的收益。这个是至今为止在澳洲市场上都不是非常直观的这么一个正相关的这么一个结果吧。
嗯，从您的经验来看，普通的买家最容易忽略掉哪些可能要花大钱去修或者影响未来房价的一些大问题？
我们分两个啊，就首先 house， 就是说独立屋这一块，那大家会过多的把自己的观感放到前置，也就是说大家会觉得房子好不好，哎，漂不漂亮，美不美啊，但其实这些事情呢是可以包装出来的。一个房子当你买一个独立屋的时候，它在哪个位置，这个地的地况其实它已经占到这个房子很70%或者80%的一个比例，当然新房除外啊，剩下一部分才是房子的价值。就是先抛开这点，如果理性分析，你先看这个地到底值多少钱，这个区域到底能不能一直保持在这样一个位置当中，然后再去考虑，哎，然后这个房子户型好不好啊，啊，墙白不白啊，这种情况我就觉得这个并不是最主要的。在检查房子的时候，这个房屋本身的结构其实很重要，包括它的有没有出现地基沉降，然后有没有出现这样子的有可能潜在的白蚁问题，未免可能出现的石棉问题，我觉得这些大家都应该去关注一下啊，这些都是会影响你未来的房屋的价值。那从公寓角度来说，公寓本身我觉得最值得注意的点其实是开发商本身，因为其实公寓而言，当它一定盖好了，这个我们很多跟专业了解以后，你很难从外部不做一些很专业的测试，你是很难看出来的。当然有些小 tips 啊，比方说我就通过它本身使用材料的好坏来判断，但这个只是一个推测。那至于结构上的问题，它可能只有出了问题的时候你才能够去真正的去看清楚。另外现场也很难做一些非常专业的这样一个报告，因为这个周期也很长，花费也很巨大，特别是对公寓类型的。所以我觉得开发商，另外呢多了解一些市场，去市场上多跟中介啊或者周边住的朋友了解一下这个房子之间有没有发生过什么样的问题啊，或者现在有没有在什么样的纠纷当中，我觉得这些其实是从根本上可以规避一些风险的原因，而不是直接去做一些检查啊。对。
那哪一些专业的检查你觉得是必定不能省的？
我一直都会推荐客人会做这个 building pass 的，就是房屋的这个检查，但是我也希望大家明白这个检查本身它是一个很 general 的这么一个东西，它是 很普遍的一个，就是它没有办法去深入。就像我说，无论是 house 也好，无论是 apartment 也好，即使这个检查的人，他也只能根据他肉眼审见或者简单工具检测这样来判断这个房子是不是真的 OK。啊，我们也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有一些房子可能当时检测有 builder 在里面待了4个小时，然后最后这个房子还是出现了问题。那这样的情况其实并不是 builder 的问题，因为你当时的水泥的选择啊，或者什么地基的选择，其实当时真的很难去判断。这个东西确实没有办法去 guarantee， 所以呢，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做一个详尽的检查，因为在 building pass 的时候，如果他觉得有问题，他会要求你去做进一步检查。那个时候你再去选择说我进一步检查或者我就不做这个检查。
如果现在有一个人他正在纠结到底要不要买房，你会建议他做哪些准备，要看哪些数据？
就我而言，我觉得做决定这件事情啊，你包括很多从大型的投资的这个理念上来说，无论你是相信纳斯达克，无论你相信标普500，无论你相信什么， 你发自内心你得相信这件事情，这个在投资当中还是蛮重要的，就是你要去相信。所以不后悔的前提是你认定房地产市场是一个向上的，你对这个市场有信心。另外呢，你把自己的自住属性加进去，就是我如果卖不掉我就去自住，这个是给你信心的第一点。那第二点呢，也是我们在市场上跑了这么久的人会发现的，就是没有人能够准确的预测周期。你选对了，然后你就在那儿，然后你等待着那个红利的到来，它也许是今年，也许是明年，也许是5年以后。说后悔或者不后悔很有意思，是举个例子，很多人在2020年的时候他没有守住，那你2021年你就惨了，你可能错失一个很大的选择。那你后不后悔呢？所以我觉得首先抛开所有的经济数据，你要先相信这件事情，就是你自己能判断你对这个大的宏观趋势这样一个判断，就是地产这个事情值不值得你花这么大的一个心思去投资。在这个决策上之后，然后再逐步的来，我选择区域，我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选择自己能 hold 得住的一个类型，把它最稳妥的方式都安排好了之后，我相信这个时候你的决定就已经很难去后悔了，相对来说是一个非常理性的这么一个决定。
感谢波波给我们带来详尽的解答，希望我们的听众从您刚才的解答当中呢有所收益。在做任何尤其是这样买房的大决定的时候呢，一定要慎之又慎。
是的。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